不过这都是小说虚构的，现实完全相反。在大猩猩眼里，要说这两个种族哪个更残忍，那绝对是人类。当然，如今人类的法律已经明文禁止拿猿进行科学实验，可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这么规定。然而在非洲，一些人还是会把我们从家里撵走，捕猎、食用，甚至售卖我们。此外，我们有时还会感染上你们的疾病，甚至因此丧命。虽然这样说很极端，但是东部大猩猩种群数量的减少，就是拜你们人类所赐。东部低地大猩猩生活在刚果金的云雾森林里，它们比其他大猩猩更大更重，是具有社会性的温和动物。它们过着小型的群居生活，主要分布在卡胡兹别加国家公园和马伊科国家公园内部或周边地区。这片区域属于泰纳大猩猩自然保护区，位于伊托姆博维山脉。在1995年时，东部低地大猩猩还有17000多只，而2016年最新统计的数量只有大约3800只。也就是说，在短短数十年间，东部低地大猩猩的种群数量减少了77%。到底发生了什么导致东部低地大猩猩的数量锐减？1994年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后，刚果金内战不断，于是不安全的环境、砍伐或毁坏森林，再加上非法贸易丛林肉的数量激增，造成了大猩猩数量的急剧减少。除此之外，人们还在森林里挖泥潭铁矿，这种金属矿是制造电脑、手机的重要原料，市场需求量极大，是刚果金的重要出口材料。挖泥潭铁矿的矿工会杀死我们，把肉吃掉或者卖掉，我们的头骨和手掌会被制成某种吉祥物或者护身符，我们的幼崽会被卖到亚洲的某个非法动物园里，森林护林员们也无法保护我们。内战结束后的好几年中，这些大猩猩的守护者们一直被有组织的偷猎者们袭击，甚至被杀。再就是埃博拉病毒，这种病毒会导致出血热，对中非和西非的人类和类人猿来说都是可怕的存在，对大猩猩来说就更为致命。感染病毒的大猩猩死亡率高达95%，所有种类的大猩猩都遭受着埃博拉的威胁。从21世纪初期至今，埃博拉病毒已经造成了加蓬、刚果布和刚果金境内的数千只大猩猩死亡。人类携带的其他病毒对我们来说也是致命的，比如简单的感冒、麻疹、肝炎。你们应该多关心一下我们的健康，与其说是出于善意，不如说是为你们人类自己着想，因为我们也是人类病毒的载体。艾滋病的两种毒株就是从大猩猩身上的一种病毒变异而来，被我们咬一口，或许会把可能致病的病毒传播给你们，比如第四型人类亲 T 细胞病毒。综上，我们的生存状况其实不容乐观。在这个不断变暖的地球上，食物和水越来越匮乏，不同种的动物之间激烈抢夺着有限的生存空间，非洲和其他地区被暴力笼罩，于是大猩猩和人类之间的战争似乎要永远持续下去，而结局也早已注定，输的将是我们大猩猩。不过，还是有一些人类是站在我们这边的。世界各地的大猩猩保卫者们成立了相关的组织，努力保护我们。他们都是受到一个人的启发，戴安·福西。 一个美丽的好人。他是世界著名的灵长类动物学家，专门研究东部大猩猩，甚至为我们献出了生命。在1985年12月27日，他在卢旺达维隆加山脉的卡里索克研究和保护中心的小屋里被杀，因为他致力于保护大猩猩而触碰了一些人的利益。人类，你们中到底是谁杀了他？偷猎者、牧民和当地政府被轮流当作怀疑对象，但时至今日仍没有找出凶手。戴安·福西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待在大猩猩栖息的山里进行研究，直至死亡。他写了一本关于大猩猩的畅销书《迷雾中的大猩猩》，之后还被改编成电影。他推翻了那些对大猩猩的错误观点，改变了人们看待大猩猩的眼光。作为科学家，他努力研究大猩猩，并发表了很多论文，比如观察和分析东部大猩猩的行为、心理、社会活动、繁殖活动和杀鹰行为等等。他死后，这些研究正在由全世界的灵长类动物学家继续进行着。多亏了他们，如今人类对我们这种看似可怕愚蠢却又近似人类的巨兽多了一点了解。自类人猿动物行为学诞生以来，科学家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把我们当作家族中头脑简单的成员。人们认为黑猩猩是最聪明的，因为他们会使用工具。在森林里，人们观察大猩猩，发现我们更倾向于使用蛮力，而不是黑猩猩式的做法，后者会用空心杆来抓昆虫。不过，这一切在2005年发生了转变。一对科学家在刚果森林里面观察一群自然状态下的大猩猩，然后看到了前所未见的一幕。一只成年雌性大猩猩要进入一个深水潭，深可及腰。要知道，我们大猩猩可不会游泳。于是他拿起一根树枝折断，然后用这根树枝来探测水的深浅。就这样，他借助这根树枝轻松地往水里走了好几米，毫不担心会被水流淹没。在科学家眼里，这个行为显然非常文明，至少不是野蛮兽类的行为。我们的另一个行为也很高级，和黑猩猩的做法一样，我们大猩猩会不加咀嚼地吞下带刺的叶子，以便帮助我们清除肠道蠕虫。但是这些发现足够拯救我们吗？我们的人类朋友表示担忧。考虑到栖息地受到的压力，在10年后，我们大猩猩是否还能在刚果的盆地里继续生存而不致灭绝？总体而言，我们的数量每年下降 2.7%。 不过还有几个好消息，乌干达、卢旺达和刚果金政府增加了护林员的数量，在他们的努力下，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开始增加。在非洲西部平原，大猩猩也得到了保护，政府划定了多个新的自然保护公园。在一些组织的鼓励下，多国政府开始发展生态旅游产业，大猩猩旅游业变成了深受政府欢迎的一种盈利模式。因为一次大猩猩的参观许可就需要花费500美元。虽然受到激进环保主义者们的批评，但是这种观赏野生动物的旅行是件好事，因为它能让住在我们巢穴附近的村民从游客手里挣到钱，而不再靠屠杀我们挣钱。而对于非洲以外的人们来说，近距离接触大猩猩也是很多人的梦想。也许旅行结束之后，你们就会想着要回收自己的手机，以便减轻给自然资源造成的压力。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不过在那以前，所有种类的大猩猩都还处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濒危级别，甚至极危级别。大猩猩的濒危名单其实是自然给人类亮起的一盏红灯。那么，我们是否可以一起努力把这盏红灯变成绿灯呢？
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